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十八 Live 宝宝。
涨涨涨
涨涨涨，就只有薪水不涨，但薪水真的没有涨吗？
没有啊，贤灵现在涨很贵啊。
这个时候很紧张，很怕国税局找上门。
有一些客户，这个不要误会我，有的时候觉得说贤灵为什么变贵了，不是我报贵，是他真的变贵了。
你少来，
啊，看一下看一下啦，不然大家当真怎么办？
对啊，我跟你讲，
对啊，
紧张死人了。
现在一场200万而已啦，
快别这么说，250万。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就是涨价。其实为什么刚刚从贤灵就开始讲？其实你看啊，我有时候老实讲，我们自己在发艺人的时候，就说啊，艺人又涨价了。尤其比如说刚得完三金的啦，
啊，一定，
那个真的是你那价钱可能翻一倍，翻好几倍上去，对不
对？奖项加持必翻倍。
对，所以呢，我们听艺人涨价有感。诶，那民众听什么涨价有感呢？
卫生纸涨价，赶快去抢。鸡蛋，诶，涨价可能还都买不到。
对呀，啊，你看卫生纸有时候一包涨个2块3块，是不是？
嗯，
那大家就会说哦，赶快去囤。
对，
有时候你去那个 Costco 那个卫生纸那一区，
诶，一张卡线，
空荡荡，
一张卡线买一串，
对，
就是一包，
对，不能多买。然后鸡蛋一人限买一盒，
一盒
十颗，嗯，这样。可是真的，我觉得鸡蛋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啊，就是说买不到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排队，因为毕竟鸡蛋是在大家煮饭的时候很常用到的一个基本的料理，
但大家也要擦手擦屁股啊，卫生纸也是必需品。
可是
但是有没有需要去抢，欸，去囤
买几堆耶，对不对？
这件事情我曾经做过相同类似的事情。我现在回
囤卫生纸啊，
我要很诚实的讲，就是在刚开始流行所谓的双十一这样的折扣购物节的时候，我曾经买过一大箱卫生纸。严格说起来我已经忘记那一大箱是多大箱，就是它堆到我家所有的柜子里面打开都是卫生纸。
哇塞，
就是我一次大概买了1000多块的卫生纸。可是我当下是有算过，比如说它一包本来要12块，可是我在那个购物节买一包面纸只要变成8块9，
差3块。
对，我当下觉得说哇塞，我省好多，
一
包
1000多块的卫生纸大概100包
差不多，
对不对？
我就是
差不多嘛，
就是真的多到我就是打开柜子就是塞得满满，我没有看过就是我就是卫生纸富翁。可是后来我很后悔
啊，因为太占空间，
很占空间。就是台北市的订一品这么贵，我竟然为了省那几块钱，把我家的柜子全部都塞满卫生纸，导致我东西没有办法放进柜子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回想起来，哎，真的值得吗？
那你记得那一箱用多久吗？
我好像用了1年半。
就这样擦了1年半的屁股。
真的用了1年半，就很久很久，我再也没有买过卫生纸。
后来有降价吗？如果后来降价，会不会疯掉？
我其实后来买了，我就没有去算，因为你当时只是觉得很有趣，想说，哎，一包卫生纸差3块真的很多。
对。
可是你没有想到，就是说整串吧，好，你一次买一串有12包或者是9包，随便你，了不起也差个30-40块，你觉得很多，当然它就是一杯饮料的钱。
对。
可是你有没有必要花额外的时间成本去囤它？
就像一样啊，加油这件事情每个礼拜天都会跟你说明天油价要再涨2毛3毛1块钱，
嗯，
然后就有很多人
去排队，
去排队，我跟你讲
一个小时，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
你有精算过就是这样子涨大概会差多少钱吗？
就这样算好了，因为基本上我的车是不算大车嘛，
嗯，
35公升左右加满，
OK，
诶，35公升它涨5毛，我差多少钱？
20块不到，
不到20块，我要为了那不到20块我要提前去排队，然后这边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大排长龙，
好像没有必要哎、欸。
十几块这种东西，有时候放口袋你就不见了、
啊。而且会不会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你的油耗空污造成的成本是更大的？
对，所以我永远不懂为什么那个隔天涨个五毛，然后大家就要去加油站排队这件事情。
但我们这样讲会不会很显得我们不知人间疾苦？因为有一派的说法就会觉得说，你赚的不是真的赚的，你省的才是你真的省的，才是真正赚到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本来就要买一包卫生纸，那一包卫生纸一包是12块，你本来就要买，可是你现在有机会用10块的价格去买它，你就现省2块。
对，
所以这2块就是你赚到口袋里，因为你少花2块，但是你却拥有这包面纸、卫生纸。
对，
可是你没有去算你的时间成本。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
说，如果你一个小时也可以去赚那个钱，那你去赚了，可是你到时候还是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它，他就会觉得说你这样没有比较好。
说真的，他算贪小便宜吗？就是你应该说，你花的这一些，你以为你赚到的钱，嗯，可是其实你失去的是你看不到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时间成本，
对，
或者是我以我们这个产业来聊好了。有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我干嘛要找公关公司、找活动公司？企业会直接哦，自己灯光音响自己发啊，艺人自己找啊。哦、结果你知道，你那个负责这个活动的那个窗口啊，累死，因为老实讲，他不懂这件事情，嗯、哦，对不对？可是他自己去对软体、对硬体的时候，哎，他真的累死，而且做出来可能又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嗯，理解。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省钱呐、啊，省钱也不是什么坏事、嗯。可是有时候你可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失去了什么你没有发现的东西。
对，能省则省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为了省，就是呢，它真的也没有办法差太多。但是你必须要额外付出你没看见的隐形成本的时候，你就要留心了，你可能是亏的，你不是赚的哦。
真的，尤其而且你讲涨价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只要看到涨价的新闻，尤其都会去骂店家。跟你讲，最经典的就是谁，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家真的很衰，他每次涨价一定会被报道。
谁？
胡须章哦， oh. 胡须章只要每次他一涨价一调涨，人家就是说一碗卤肉饭为什么要这么贵？为什么又要涨价？我想说啊，你就不要吃就好了，卤肉饭那么多。
哎、欸，对耶，
对不对？
胡须章的卤肉饭是也蛮好吃的。
对，应该讲说，
我都会特别再加一匙紫卤。哎，
为什么他要？值那个钱，说真的它是连锁店，嗯，你不要算它的这个饭本身好了，诶，它还有店面，还有甚至其他的、嗯、我们讲行销预算在上面，
品牌价值，
对，所以它为什么你不能拿胡须章卤肉饭去比那个路边摊的卤肉饭的费用啊？
OK，
对啊，可是每次他涨价，然后都要上新闻，然后都被骂一轮，我都觉得很衰。
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说，哦，它是国民美食、欸，哎，国民美食大概就是只有多少钱的价位，你怎么可以让它变一碗卤肉饭跟一个便宜的便当一样？
除此之外，那个啊，之前台南的虱目鱼粥也是啊。嗯，涨到说到200块，然后也是新闻又炒了好几天。嗯啊，你不要吃啊！
现在好像蛮多这种哎、欸。
对啊，你真的吃不起，你觉得吃的很贵，你也可以吃30块的泡面啊，你也可以吃58块的这个葱烧牛肉面啊。
如果58块吃葱烧牛肉面，我来想一下，我会去吃100块的牛肉面、欸。我好像不会选择泡面，泡面就是解馋方便。
因为你就是比较家境富裕一
点。不是，有时候你就会这样在想啊。
泡面很香欸，
泡面很香啊，
有时候泡面会香过100块牛肉面，你知道吗？
可是如果要吃泡面，我就会想要吃那种什么肉骨茶面，就是那种20几块上下，就是又有泡面味道、
哦、
因为真的葱烧牛肉面它的牛肉也不是真的很大块啊，
但是它的味道很好很香，
不赶快是不是？嗯，
我觉得味道真的很香，
我今天立刻下班去买一包来吃吃看。
你没有吃过葱烧牛肉面？
我有，但是我其实记不太起来它的味道。
真的、哦、
我在我印象中最好吃的那种泡面是那种什么统一面肉骨茶面，
统一面就是那个
味味 A 这种
肉燥面系列啦，
对，
一小包一小包，或者是维力炸酱面，
对，就是那种真的你是想象得到的泡面的味道。嗯，那你说有一阵子不是那种很流行很贵很贵的泡面，什么什么新加坡来的啊，或者是哪里来，一包要90几块、嗯、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要吃这么贵的泡面，我就要去吃人家现做的。
还有辛拉面
很好吃、欸、
我跟你讲，辛拉面而且好吃要加 cheese
还要加蛋，
对，
加牛奶去煮，
超爽的。
它再加一点点的那个泡菜，如果你可以叠在上面，酸酸辣辣又奶奶的，好好吃。
我真的想问你到底怎么维持你的身材。
你是觉得讲到什么吃的，
讲到吃的，对，然后突然间什么都要加，然后突然间整个眉开眼笑了起来
啊。真的吗？
对啊，
我很爱吃啊。我觉得我那天才跟我朋友在聊，然后他们就在说，你知道台式小巨蛋旁边有一家珍蜜排骨饭，
我知道很有名，
我就看到我的朋友，当然他就是在分享说，哎，现在珍蜜排骨的价格好像更胜以往当年的贵。
是，
后来我就在想说，他说呢，他就是要吃一个珍蜜排骨饭，他要瞻前顾后想好久。
还好吧，
其实我很老实说，我当下也是在想说，我是不是三观不正确？就是如果你说以一个排骨饭150-200多块，加一杯饮料，变成简餐的价格，好像他在台北市也算是合理。可是你真的要想很久吗？我就开始在思考，就是我平常是不是太奢侈？因为我有时候会把两餐并一餐，所以我可能就直接叫外送。那可能叫外送来，我跟我先生一点，就两个人加起来就可能500-600块。
对，
我就在想说，我的钱一点一滴就是这样花掉的。
不过对，因为我觉得像你说涨个20块、30块，比如说以珍蜜来讲好了，你又不是每天吃，
对、啊，
你每天吃，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是每天都要花，我就会思考一下。甚至有时候讲说，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哎，你每天光花烟钱就差多少？
好像烟真的是蛮贵的呀。
对呀、啊，烟钱好像在交一个烟钱。对，就是说，其实如果只是涨价，然后你只是偶尔吃一下，其实我觉得对生活应该也没有太大影响吧。
就是如果以我们现在是有就业能力、赚钱、工作能力的人，应该是不会太困难。
啊、所以对于涨价这件事情，大家我觉得会有点不满，是会不会跟薪水没有涨有关系？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薪水有涨，但是呢，在调涨薪水的时候，其实老板也会苦哈哈、啊、一个人的人均工资或者是 hour pay 涨价调幅的时候，他连带的可能还会有保险的成本，
对，
所以呢就会有引起一些纷争，
对，
纷纷扰扰。
而且甚至我之前看到一些民众啊，就受薪阶级、嗯、听到说这个基本工资要涨，他们不是开心的、欸、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基本工资涨是不是会带动其他的物价的调涨？那比如说我的工资涨2块，哎，就物价涨了3块，
可是
我的薪水还是变少了。
可是如果我工资都不涨，但我物价还是会顺应着这个时势在涨的时候，
对啊，所以对于
至少可以平衡一下吧。
所以有时候对于这种民众，我也很好奇是，是对那 OK， 那你的 solution 是什么？这是我的好奇
哦。对，
对，
抱怨之后的 solution，、
就是、对，就是好，今天物价涨你也靠腰，工资涨你也靠腰，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是我的好奇。所以如果
买张乐透，财富自由，
对呀、啊，威力彩就最近好像又蛮多钱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我们全公司。上礼拜集资了1800换回300元。
1800只换回300。
对啊、
欸、那我问你，你们在集资的时候有人没有参与吗？
不会啊，一定都会参与啊。你知道什么一定要参与吗？
为什么？
欸，你哪一天来公司其他人都不在的感觉你是什么呢？
你过年的时候有看一个新闻吗？就是高雄的一个什么车厂还是哪里，反正呢就是公司行号集资买了刮刮乐、
okay.
结果只有一名会计没有参与，结果他们刮中100万。然后他们现场在刮的时候就有拍影片、所以就看到一群人很开心说啊丢啊怎么100万，然后一群人抱在一起，然后就看到那个画面里面有一个人默默的漂移过那个画面。我怀疑就是那个没有集资的会计、
哦哎那他没有参与的原因是因为
新闻没有做这个深入的报道，我也是还蛮想知道的。
对啊，因为是比如说他是被排挤还是他自己不要，
没有，他就是新闻的画面是说就是会计可能就平常在精算嘛，可能就是比较理解钱的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哦，这种东西一定
没丢
啦，没丢啦，几率太低了，
傻了，这些傻子做什么发财梦，
殊不知
梦想成真
啊。好，我这样我会很难过哎、欸
啊。
如果这么多人同时一起集资，然后中了100万，但我一念之差没有跟上。
尤其我跟你讲，像我这种做主管的，
我想说，像我这种做庄的，
是啊，我做庄哎、欸，我主头嘞、欸。像我这种做主管的，
嗯，
哎、欸，如果我没有参加的话，隔天就是一群人来骂我哎、欸。
为什么？
就直接逼着这。不做你案子啦，帮你写什么文案，帮你画什么图啊，老子现在有钱啦、啊、就这样。
我也笑到眼泪。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中奖而参加，我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参加。
或者是我们要保持大家的和乐参与感。
对啊，其实老实讲，每个人你没多少钱嘛，一两百块，对不对？集资开心一下，大家一起发一个晚上的梦，
对，
对不对？
所以这对通膨有帮助吗？
不知道这个，对
我们还是好好赚钱工作，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对一些公益团体有帮助啦。
对，
对不对？所以在做好事嘛。
所以本集节目有台彩、
中国信托，
我们这些梦到底发了多久都没有人要赞助我们、
欸？可是这就是这样，威力彩这件事情呢，就是你有买有机会。
OK，
没事就没机会，所有的成功都是如此，对不对
？OK，
对啊，所以还是要试试看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走一种古人说的“怕等秋谷等豆用”，
对，
要赌一把就对了，
对，
合理的赌。
前面很理性的在聊涨价，最后再发财梦，你看这两个神经病。
就年都过完了，我们还在发财梦，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哎、啊欸，这个最近好像有星座说巨蟹座今年的财运不错
哦，
对，
所以我们要靠你飞了吗？
对，然后我又换了这个听说会有钱的桌面，这个美轮明宏。
美轮明宏本人有出来说不要相信这个，他真的有上节目说，就是谢谢台湾的朋友支持，但真的没有用。
美轮明宏说什么不重要，大家知道吗？我给这个贤玲看我这个桌面的时候，他就是一脸不屑的样子。
I know 吸引力法则。
对，他就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才不信你这些呢。欸，那你会相信威力彩吗？
我就是每次都觉得说应该自己要去买一下，可是从来没有中过的人。但我也不是每期都买，我大概一年有买一次就已经很不得了。我没有发财梦欸，因为我就是那种买两千会刮到零的人。
因为你财富自由了。
没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有去算命，算命的说我就是必须要一步一脚印，我没有那种一步登天的命、
哦、真的、啊、
所以像什么乐透彩那些都是与我无缘。毕竟你知道我曾经就是难得就做了这么奢侈的是买了一张200块的彩券，那刮刮乐
200块很奢侈，
两千块啊、oh. ，sorry， 就是那种以前第一年发那种过年的2000块，我就是买一张现刮现领。零 zero， 零，然后老板傻眼，他说这是他第一张卖出的零，就在我身上，
就给了贤玲。
而且我就是在大年过年的时候，你说有没有就是当下我觉得很触霉，
过年的心情都差了。
对，后来我就想说没关系啦，做公益做好事。
是啦，好啦，今天聊了很多这个关于钱的故事，好不好？钱的故事，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买彩券的发财梦啦，也可以欢迎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对不对中奖的经验，中多少。
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如果你是有任何可以招财的方法、嗯、也欢迎你提供给我们，因为毕竟呢我们平常要赞助要不到，要点发财的方法可能是不是比较容易，请大家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什么50水发财水，然后放什么168在那个地毯下面。
对，也或者啊，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
什么
小额赞助给莫一刀 Spotlight 也是我们一种发小财的方式，
感谢大家。
对，好了，记得关注订阅给莫一刀 Spotlight IG 跟 FB 订阅留言起来。下一位乐别来宾是谁？
我觉得特别好，这个节目
真的吗？
怎么说？
喜欢？
你今天不来踢馆的吗？
我来踢馆，但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呢，其实很多人其实对于传播界或娱乐界，
对，
非常的不了解，而且又觉得说你们那个圈干嘛搞小团体啊？
你有搞小团体是不是？
我没有搞小团体，就很多人进不来，
哦、
就想进的人进不来，有没有？
可是进来的出不去也很可怕，
进来了以后就觉得要出去也挺难的。
对，我发现进来这个行业想要出去很难，
很难啊！
我跟你讲，而且进来之后你很难适应其他一般的工作。
没有错，
你会受不了。
你看像我刚刚来到你们这边啊，谁可以受得了这么混乱的环境？
哎、欸，这是来踢馆的啦，
是不是脏乱成这样就是传播人的典型啊？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预算有限，只能有这样的地方。
不是，这不地方没有关系，是不整理的问题。
哎呦，被呛了，
大叔你被呛了。
不会啦，我们就刚刚找不良讲的嘛，其实这就是符合这个行业的样子。
对
啊，对
不对、
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后台多乱？
真的
哎、欸，是乱中有序，你们这样
没有序就是乱，
没有序了。但现在有好一点了，现在的后台或舞台底下都会有那种科技琐事，有没有？都会有那种反光的贴纸 啊，或者什么
指标
在哪里啊，让你看得见。我们以前哪有？哇塞，
哦、真的
摔倒多了嘞、
欸！以前的后台工作人员一定要带手电筒，现在其实可以不用带，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现在都够亮啊，
对，
够亮，可以的。
你看戴大叔多么厉害，他都知道，他有经历过那一段，
知道手电筒吗？
哎呀、啊，手电。
我现在还是要带着吧，
就是以防万一，而且你看手机都有，
哦、
所以就是临时要的话，可能就 开个手机就好。
哦，
对，
但是手电筒还是方便的，因为手机有时候真的太大了。
啊，对啦，所以还是会带着，可是其实很少开，
或者是镭射笔，
对对对，
都一定要
哦。
我镭射笔是咖才会拿，
没有吧？哪有咖会拿？
镭射笔就是要
像、這個、那个点没有弄好啊！
对对对对对，镭射笔是来说，哎、欸，那个地方处理一下，
就是专门在骂人的人才会拿。
没有你这样一直吼，要吼到哪里呀、啊？我们以前很可怜呢、欸。我记得我以前在做外场的时候啊，那我们在舞台上，那控台有时候都有一段距离，离很远。
对，
那你跟控台讲话，有时候真的你麦克风拿不到，然后又来不及的时候怎么办？你只能鬼吼有没有？
对，
吼到那个控台人听得见你，
所以大家都觉得在后台好像都在吵架，
对，
因为每个人都很大声，
对，但不是故意的，就是他听不见、嗯、怎么办？
耳朵也坏了。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介绍来宾呢？
哎，要吧，讲了这么多，
好介绍一下啦，因为我们是 Podcast 做幕后节目的嘛、嗯，今天来的现场这位大前辈厉害了，
大前辈，
他也没有那么大吧？
他也是做幕后的主题，但是在 YouTube 上面，
对。
哦
我们刚做，
对，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幕后工作的大串联，
对，
好吧
，OK，
那我们介绍一下
声音影像的串联，
对，导播娘543的导播娘，
对，哎、欸，其实如果在这个圈内啊，就不要看到我的人，他们其实认得我的声音比较多，
骂人的声音，
对我刚才在想，但我不敢说，
他们真的觉得说我的声音就是有一个辨识度啦、啊、有没有？然后我以前在骂人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泰山老师，他不是有来吗？
啊，
哎呀，那个欧耶真的很。坏，他说我的声音就是铁喇叭。你说他坏不坏？
铁喇叭是什么意思？
铁喇叭就是很大声啊
他说：“哎，铁喇叭来了，铁喇叭来了。”你看这泰山真的是，
哇塞，
以为做音响什么了不起？
你要想哎、欸
哦，
你要想可以被泰山老师呛，也需要一定的资历哎，
是真的。
哎，我也敢呛他，
敢互呛，
也有一定的资历。
当然
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泰山哥都怕了跟什么一样，
就会立正站好。
对啊，
但泰山其实还好啊，很好相处啊，
因为他的脸看起来太凶了。
对，那你就灌他酒啊，他只要一杯就很可爱哦，
是
非常可爱哦，
一杯就可以哦，
对，
一杯就可以。
大家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讲谁，回头听一下31集好不好？
你看我在帮你们带前面，有没有？
很会。但是我们要聊你本人
啊，我本人 OK 啊。
为什么是导播娘？你到底是做导播的，还是做娘？还是
对，
我真的觉得我一直想要把我的这个封号给拿掉。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在这个圈子。其实因为一开始应该是我先生是导播、
嗯、
然后所有幕后的人员就叫我导播娘，
跟医生娘是一样的，
对，但是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个封号、
啊、
可是后来呢就叫着所有的艺人啦，工作人员啦，然后不管谁啦，就知道导播娘就知道是谁，包括什么日本的灯光师啊，韩国灯光啊，什么他们都知道、
啊、
是用日文腔说导播娘，
没有，他们就说导播娘这样子，
响当当哎，拜托。
我们跟听众介绍一下好了，你是做什么的？
我本身其实是做一个导演
啊，
对，就跟戴尔大叔一样、啊，
对，其实我们算是同行，
对
，OK，
对，只是他做的更大更久。
我并没有他的，我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资历，
哎呦，
了不起，
就不怎么样这样，
真的也是了不起的一个。
中间我压力有点大，我可以先出去吗？
这边感觉中间有一些火花呢。
我今天是不是不加入啊？
不是，你应该加入啊！
你要站在我这边，我们才够力啊！
不
然我打不过前辈。
不是这样子的。
防弹衣先帮我准备好，谢谢。
你知道呢？这个因为以前我是做演唱会的嘛，
哦、
那我们常常就会跟艺人出去巡演，有没有？
嗯、
然后呢，我们以前也不太就是说话也没有这么流利。那我记得呢，啊、最厉害的就是呢，因为我们跟五月天去巡演，常常就私底下舞台上会哈啦哈啦哈啦。这样子，那我们就常常会聊是非啦，或者是怼来怼去啦，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这样子讲嘛、
哎。
其实这需要锻炼，
是，
对呀、啊，
一句来一句去这样子。
對對對
是啊，我记得玛莎就跟我讲说：“哎、欸，导播娘，我跟你讲，我们以后这个圈子的人大概都会在18层地狱相见。”说没错，绑在椅子上，手在后面，舌头一直被拉，有没有？严重的可能23层，好一点的18，再轻一点可能10层，所以大家也不会寂寞，有没有？
这个圈子的嘴巴。真的很坏，
就太会说话了，
就说实话、啊，
对，说实话，
是不是？
因为这个圈子很坏，是不是？
基本起跳18层开始，
对，我们也有23的，那是更坏的，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常开玩笑说：“哎、欸，我们不会等你哦，不好意思。
”好，我们先聊专业的部分
哦，专业的
对专业的部分，因为其实刚我们讲说现场总导演
对
在干嘛？
对，在干嘛？
不是只负责骂人嘛？
当然不是啊，怎么会？其实呢，我也是。 是慢慢，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蛮幸运的，你知道吗？我也要跟所有人讲，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行业，你要从小立定目标，就是你越早立定目标越容易成功。这个其实也是我常常去学校演讲或去上课啊，或者是去企业演讲的时候，我都会常常跟他们说，你越早立定目标越成功。
你什么时候立定目标？
大大叔，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做传播业？
哦，我做传播业的
话，人生踏错路的那一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念大学之前吧，考大学之前。
是哦。
对啊，我本来考进，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念传播科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类组嘛，念文学院，你说毕业要干嘛？
对，冲着我来啊！
对吧？
啊，念法律的话，那个法条都要背，
对。对
然后商，我数学又不好，又不想念数学。好，传播学院感觉不错，感觉很好玩，嗯、然后就进了传播科系。毕业后也就顺利的进入了这个电视圈嘛。
那你很好啊，
当畜生就
对
了。
那你真的很好啊，因为你他一毕业就可以进入电视圈。现在很多人毕业就没有办法进入电视圈，
是因为电视圈不好混啊。
可是现在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
门槛不高，
可是我觉得
是
辛苦留不住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真的，你看我们以前这三台耶，多么卑微啊，多么可怜，你知道吗？
三台的时代搞不好还就是进去比较有发展，现在变成你很多台你进去啊，你也没有发展。
对，那倒是，
对对，
但我觉得是看个人。那我个人的那个立定目标时间比你长很多。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立定我要
去做电视，在羊水里面就决定了。
没有，就小时候，你知道小时候呢，就是看电视里面会有人在那边综艺节目，觉得很开心，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做这个行业。
那你应该立定志向是当里面的大明星啊，怎么会想说我要去当做这个节目的人？
现在当大明星也没那么容易。其实好吧，那就是送给戴尔大叔一个大礼好吗？
什么
什么什么、
就是、
要脱了吗？
其实当然没有，我要脱的话应该会惊为天人吧。然后呢，就是那时候不是立定要做节目吗、嗯、就是电视人这个圈子。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想说，你要幕前啊幕后啊或干嘛之类的。我还记得就是我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吧，其实我那个时候运气蛮好的，有一个杂志社叫做学生之音杂志社，它就是一个月会办一场就是校园的演唱会、嗯、那我们那时候因为也不爱念书嘛，就是去那边也交交朋友嘛，对吧？然后就到那边呢就是混啊混啊混，然后就开始知道说哦，校园演唱会原来是这个样子在办、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爆一个料，就是有一个老师呢就说，那你想不想当歌手来试个音、哦、天哪，我们又没有唱过歌，怎么去到录音室去唱、嗯、那我觉得很好笑，他就说，那你要唱一首台语的，你知道我选了哪一首吗？
什么歌？
我选那个妈妈请你也保重，
是那个
妈妈请你保重，妈妈请你保重。
对，但是呢、哦、我们第一次去唱的时候觉得很紧张，
唱成爸爸。
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不适合我的路
哈。可是觉得你整个那个丹田很有力，应该唱歌应该是很有困扰，
是因为就没有找老师吧？
没关系，我们今天就给你平凡的机会，现场来两句。
当然不用，那个我的，请去看我的那个，我有挑战我那个好朋友的歌失败，就是我们的小编也很贱，叫我唱《爱如潮水》。你觉得这首歌我能挑战吗？
哇，张信哲大哥的经典歌曲，这个
对
这个挑战不好，很容易就是破音。
对，然后我就
跟洪水一般
我还跟阿哲说，拍谁哦，他们叫我要去唱这一首，阿哲给你唱回，你也不要生气。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会啊，你就唱你的啊，就想跟我讲，就说好啊。后来唱完以后我就说毁了，
只好走幕后。对不对？
也没有。然后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去这个杂志社打工嘛、嗯、那我就觉得我大学一定要念相关科系，后来我就去考相关科系的大学。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想念大学，因为我觉得工作的经验会大于大学，对，
是，
所以我后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沉浮了一段时间、嗯、你知道吗？所以我有去跟拍过那种连续剧的剧组。
哦，超累。
哦，你知道中影文化城现在没有了、哦、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以前闹鬼。
三集戏拍了一个月。
三集，
真的
这么精致的戏啊。
然后呢我就仰天长看的说，我的青春要耗费在这里嘛。
而且那个月都没有休假，对不对？
当然啦，你就一直坐在那儿、啊、
剧组都没有在放假，
很恐怖、哎、什么都要做、嗯、那 你没办法。后来我就决定放弃那个戏剧的
戏剧之路，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想要
的。真的戏剧太超了，
很超，而且你没有理由就白天白班夜班白天夜班一直接下去，
没得喊苦。
对对，由于制作组那时候在制作组嘛、嗯、就是一直翻班翻班一直翻
啊。对啊
对啊
对啊，有时候有缺小角色还叫你去演一下，有没有、啊、然后我还会被骂说你是小偷吗，叫你演个侠女 玉，谁会啊？
侠女不是小角色啊？
谁会用侠女的那种小跑步这样跑出来？谁会？啊、是不是？后来觉得那个专业的涵养还是蛮重要的，要去念个书。
所以后来是真的跑去这样，因为这样去
念書。对啊，因为我被导播骂到一个吐血，你知道吗？那时候只有三台，我记得我被骂的最严重就是台视的有一个导播很会骂人。
是
我，
我
把他名字亮出来。
我跟你讲，最近我释怀了。
为什么？
因为我去做一个节目遇到了哈林哥、嗯、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然后就聊到了就是那一段那个台视导播的事情、嗯、然后哈林哥说哦对对对，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也被他骂，我、哦、真的很恐怖，你知道他就在门口堵你，然后会打人的那种、啊、真的，而且他那时候对，然后那时候他在导播室都在二楼，他会开门然后就下来呛你，呛到你就想去死这样、
欸、但是在电视台我记得导播的权力是蛮大的，
对，现在
没有，还是白吗？
现在没有了，对不对？
你不敢回答我
的。没有。然后呢，我听完哈林哥的寄语以后，我就心里想说：“妈的，还好，你都被骂了，我也是刚好而已，释怀了，有没有？”
哎、欸，人都是用比较出来，比较幸福。
对
对啊，哈林哥都被骂了。
哈林哥说那时候还被骂很惨。
对啊，以前导播真的太大了。
现在导播就有手指头都叫导播，啊、你不觉得吗？
会切画面是不是、
欸？现在导播机淘宝买一台10000多块。自己家里都可以切、啊、
是不是导播不值钱了现在？
对啊，现在当导播太容易了、嗯、
怎么办？
所以要当导播
娘，对，
导播娘也不容易啊，导播娘管很多事你知道吗？
导播娘要
管
什
么
事？
你看哦，比如说我们接到一个节目好像接到一个演出，你当然要规划，带导播最清楚啊、嗯、你要从头开始想啊，规划怎么样。那我觉得现在比较难的是说，因为你看哦，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科技东西， 对， 对不对？那可能你再做一台晚会，他也没有这么多预算，可能那个人就站在那处在那就唱完了，顶多你看个什么干冰啦、啊啊、小烟火啦、啊，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什么？
干有点丑，
没有嘛，对不对？但现在不是，他会着重于说这首歌的情境，他怎么走位，他配合那个 LED 的画面是什么，嗯、对不对？你们也介绍过嘛？嗯、视频投影跟 LED 有什么不同？
要管哪些东西？
完全不同。什么叫 VJ DJ？ 对不对？这完全不同。
哎、欸，导播娘今天是来踢馆哦，戴尔大叔你小心、欸。
你每一集我都有认
真听，帮我认
真听，
坐稳了，你坐稳。
真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互相拉台，
很好。
真的，我觉得戴尔大叔做这个很好，我要向他看齐，我要把他的这个 podcast 变成画面，然后播出来。对，對對
没关系，我们现在互相在偷来宾，你知道吗？我也在看他问谁啊，因为他有一些之前访过的都是好朋友
啊，
对一些特效啦，对舞台啦，甚至有蓝波老师啦，都是好朋友。
对
对
对，就还没有，因为我时间真的比较满，所以我就要陆续你的那个，我也陆续可以来访一下。你知道我怎么建立我的微信吗？就是其实我以前在演出的时候我也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这样不行，所以我是第一个哦。不管我记得那场是香港灯光师，然后我就走到他空台前面，我就问他说，哎、欸，某某某，我说你今天这个歌你有做什么特别的吗？你可不可以先打给我看一下，嗯，就让他先做给我看、嗯、然后当然我跟五月天第一次，我记得我们去鸟巢的那个10万人他们第一场的时候、嗯、然后他们找的是香港日本的灯光师嘛、嗯、然后他们就会说导播娘你来我做一个给你看，他就做一个覆盖的网然后打开那首歌的那个效果、嗯、我说怎样怎样快好了你看一下，我说哦很好很好很好。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专业你认真，那这些人他也会专业他也会认真，嗯，你知道吗？
而且大家会知道说你这个人的要求在这里，嗯，因为其实我们有遇过客户跟我讲说，即便不同的活动公司发了同一家硬体的时候、嗯、他们看到的呈现也不一样。
对
对、哦、真的真的，因为他们会知道说我来接你家的 case， 你的要求在这里，他
就
会比较盯紧
啊。对啊，真的、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价值在于品牌嘛。
对，这真的这是真的。
对啊，但我们也没有，我们也跟那些硬体大哥大姐们很好啊，
很好啊，
很好啊，
其实基本上很早在跟客户喝酒，都在跟硬体喝酒啊。
大家的肝都还好吗？
不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还有一种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只看高不看低，就他觉得硬体就是做工的、
嗯、太多。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做给莫伟到 SPA 来，这就是我的初心之一。
真的跟我一样，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好吗？
不是，
很多人
大师职人，
很多人根本觉得他们就是工人。
对，
然后瞧不起他们。
真的，
我其实做的也是这样，就是第一要让他们有讲话的机会，第二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幕后工种到底分了多少工种。
对，
你不要说我今天像我做完了以后真的有人在我那板留言哦，他就说我那个现在在做策划啊，可是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到舞台里面去做一些比如说灯光的工种或什么的工种，但我现在转不了，你可以帮我介绍吗？就是他后悔了他自己的那个选择，因为他不知道嘛，他可能先进去然后再看，可是他可能就转不了。那当然我就是也要问他，哦你是哪一家哪一家吗？
因为你帮他介绍你可能也会有点尴尬的。
人力银行，
不是，因为我要知道说他到底程度好不好，你不给他乱介绍，我不被这些老板们骂死、啊、
也是啦。
对呀、啊、我疯了吗我？
对，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为什么做 Spotlight 也是因为这样，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硬体就是工人，
对，
可是虽然你看他们都穿个 T 恤穿个短裤甚至穿个夹脚拖嚼着槟榔，
嘿、
欸、为什么嚼着槟榔？那个是因为早期真的很累，他们没有在睡觉
而且很冷，他要喝阿比亚，
对，
嗯、
虽然他看起来很像工人、嗯、可是其实那些都是精致的职人，
专业的师傅，
超专业的师傅们。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你看为什么今天幕后要串联一下、嗯、我们一起聊一下幕后的厉害在哪里。
而且你对他好，我跟你讲，我常常跟我的小朋友讲，或小编讲，或先进人员讲，我说齁，你在这个工种里面，你在这个演出里面、嗯、你对工种稍微好一点，每一个工种帮你想十个方法、啊、或者帮你多想十个你想不到的点，
对，
那你加起来那就是不得了了，
真的真的
你会好做很多很多。
对，
對，
所以你不要说啊切跟人家叫叫的不礼貌这样。
对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前面在发想阶段，有些硬体我们真的不是那么了解
它
的功能，
他们会讲，对
对
对对，
你去问一下跟他聊一下，哎、欸、哇得到很多东西，
对对，
那个真的是有赚，
对，就是你会赚到
不用缴顾问费哦，他直接教你。
对啊，对，因为长期合作啦，我觉得对面说大家真的是即便到了前期发想提案，那个都是一个团队，
对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客户也不要想说哎、欸、我是不是发你下面的谁谁谁我就可以做到一样的水准，
没
要干单啊，我来告
你，这样我支持你，
对不对？对不对？今天就是休庭的时准啊，
对，
听起来对，一定来。
那你自己觉得比如说你做了这么多活动，虽然很多场，嗯，有没有哪一场最经典、最了不起、这辈子最骄傲？
就是以后八十岁的时候，会跟你后代的子子孙孙说：“哦，我跟你讲，阿嬷曾经做过这个。”
我觉得就是五月天去鸟巢吧，
啊、哦，
那个是真的很少人可以进得到去的那个场，而且他唱了很多场。而且那个十万人真的就十万人，在台湾哪有十万人的场地？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做过这种场地，
真的没有。而且他们真的都很照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之类的、嗯、就是不会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艺人是说哦，艺人可能他谁住的比较好，吃的比较好，然后其他人就是随便、啊、因为我们有遇到过这个。那我们还遇到过那一种，就是说有的艺人可能他们，我们演出会发零用金嘛，
对对对，
有的经纪人会
钱不一样，
你的零用金
哦，没水准，
是不是没水准？
真的
一天有多少美金，然后每个人拿的不一样。
对，然后我还有遇到过那种演出啊，抠到什么程度，一人两瓶水，放在舞台。
哈
哈，
在台湾，但我不能说。
哇塞。
嗯，
妈呀，
水了，
而且水哦，
不就是水吗？
而且水哦，对，就是水。两瓶规定，包括乐手什么都一样。
规定啊，所以我要两瓶也喝完，
就没啦，你自己买啊。
哇塞，
那我也遇到过那种经纪人很好笑，就是说我们出去嘛，有时候就想说喝个星巴克什么，那有的很大方会说啊我们买，像我也常常比如说我常买星巴克就是我们30杯，
嗯，
然后大家有、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不会，比较羞敏型，就是比较不会自己独饮，
对，
就会说哎、欸、share
共享
share share share、
啊、我喝你没喝看起来尴尬、啊、
很奇怪对不对、哎、对，所以你就会买这样。那我后来我有听说有一个团队就是经纪人也会买，买完以后就扣你的零用金。
哦，
那你真的不要买，因为不见得每个人原本想花那个钱。
后来就吵起来，我们也听到过这种故事。
真的是，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应该要出
书？时候跟
我是不是要出书？
哎，
我跟你讲，台湾话不是有一句话说“五零价五后”？对，你赚那么多钱，你还省那么一点点，
但知道。在圈内有听到的他就知道我在说谁、
欸、你能够站上舞台都是这一群幕后黑衣人帮你拱上去的耶。
而且说真的，有时候幕后工作是一个 kimoji，
真的、
就是、
我跟你讲，我都不敢得罪那个音响啊
我今天就是被你弄到不爽的时候呢，我会把我的工作做完， 但是会不会做好那就另外一回事、
没有会整理现在都会、你知道我曾经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常常彩排的时候要录要工作嘛要做功课嘛所以我们都会跟音响说那你等一下那个艺人彩排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烧那个光碟给我我妈回家因为以前是光碟我妈回家做功课可以听这样子、然后那个也是一个拼盘就是天王天后拼盘的演唱会然后大家也是卖力了来彩排是户外场在中山足球场、然后呢就大家都来彩完那我们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功课腰瘦
怎么了
只有 vocal 没有卡拉的声音
哇
是不是很经典
为什么
就是弄你啊、
你就会听到常常有人在那边哀嚎有没有天王天后的哀嚎声、因为你没有卡拉、你只有 vocal 干唱
聊一下你的频道好了就是我们说导播娘吴世珍这个频道也是聊很多幕后工作嘛
对
推荐一两支大家比较适合就马上上去找说看了会喜欢的有没有
看了会喜欢的、其实我觉得很难因为他每一个工种是不同的就看你的兴趣是什么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特效放烟火不错有的人觉得灯光不错、但我目前接受到就是很多人想要做转行以后想做的是灯光那一支、
为什么
我也不懂耶很奇怪哦
而且他傻傻的灯光都待最晚耶
因为他大家结束他才能够
灯光都要熬夜
对
对啊
灯光都要熬夜然后音响就不用熬夜 对、
啊、
但我觉得大家每一种工种都好但是每一种工种都有职业病比如灯光打完打到最后的时候眼睛都不好
啊，老花啦
音响就是
耳
朵会不好
对
对不对就人家说哎、你怎么都做大声我哪有做大声没有但是你去听的时候就说哎、很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演唱会那个声音很尖、就哎、这怎么这么尖这样子但是
其实音响不止音响耳朵会不好老实讲我们坐久了可能耳朵也会不好
我自己还好我很爱惜我的耳朵我都调小声一点
尤其彩排的时候你都会站在喇叭前面
对对
最直接的
那个是真的耳朵也会受不了
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工作啊
职业伤害
对、对那戴尔你觉得说我们做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做到现在你觉得开心吗
开心啊
应该是开心啊不开心早就走了
应该这样讲我的开心在于比如说你发想的过程执行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这一台的这个演出
成就感
对对对不开心的就是在这个
薪水
不是
工时
工时也还好我觉得不开心的都是在于人跟人对上的沟通这一些是比较让人痛苦的事
会弄来弄去
对因为我们刚前面也讲了很多嘛有些人就是对我要的很多但是我没有很多钱
对
然后但是他当他今天有100,000块跟100,000的时候他对你的要求是一样的哦
对
对他不会因为说我这场活动很小我就放你松一点不会
没有
他每一场演里他都把它当1,000,000
是
然后实际上最多就是100万嘛
对
对
对,
对,
对但这个工作老实说真的是会让你很有成就感说真的像刚刚讲100,000人我们做这个10,000人10,000人的场全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在 handle 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开心
会
我觉得那一定会有一个成就感、
对, 对啦是成就感我觉得真的是做得蛮好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圈子就是如果你没有热情或是喜欢你尤其是喜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做不下去
对,
对
真的很辛苦我跟你说你夏天要在户外里面 大太阳下彩排冬天很冷冷的要死的时候你要在控台上坐的时候你真的很冷我们曾经就拿电脑灯在后面烤因为你很冷
现在有那个随身暖炉啊你应该有吧
对但没有但是你有时候你要跑来跑去或干嘛的时候你也没办法、那当然你说在鸟巢这么大的场地很好它有那种车可以骑、不然你脚就是走得断掉、
真的真的
就是你脚真的是不是
对对对尤其遇到那种体育馆场地的时候
你真的脚走得断掉
体育馆场地通常像 arena 像比如我们以前跑林口体育馆小巨蛋、
对
那个真的超斜的啦那个真的是斜到然后
大腿炸裂
对而且像我们做商业场很多不是只有内场哦
它
外面还
要
外面要跑要对对对 对,
对
你真的你在那边一个礼拜你真的小腿回来是炸掉的
对就是其实它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你说这个行业是不是低薪确实
对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
对啊
就跟你说他都不出钱你怎么养活你的员工
就是靠着热情跟喜欢
没有所以我常常我有一个员工就有一次不小心抱怨一句话但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就说这些客户真的很奇怪以为企划案是投币吗投币他就有了吗
像贩卖机是不是
对
谁按谁有
对
他会觉得企划案感觉跟这个制造产品是一样的流程。
而且我觉得企划案很可怜的，就是他不会，台湾现在目前没有说你企划案我就给你钱，
没有。
哎、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我写的一篇长文，
这个真的很夸张。这个不是，这是别人的 know how 跟 idea。那当然，你今天提案的时候，我问你有没有经过你想了千辛万苦，你提案了以后你的 know how， 然后他就说啊不好意思，这个钱太少，我们做不了。可是后来发现被别人剽窃走。
他常遇到
白嫖啊，
他常遇到，
常遇到啊，这种事就常遇到啊，
很生气，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骗案子啊，哦、
嗯、真的，
对，很多这种就是他会直接把你的案子拿去给他心中得标那个，可能比如说报价比较低啦等等的，就叫他照着做。我曾经遇过一件事就是这样。那时候几年前其实很流行做一个那个 dancer 的荧幕互动了嘛。
啊，我知道。
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了一家竹科的这个尾牙公司，他们竹科公司办尾牙，我就跟他提那个荧幕互动。但老实讲，那个东西我们做过都知道，它其实就是动画做好，舞者配合动画的 tempo 去做嘛。
对，没错。
那就报了一个大概，比如说我印象中啦，比如50-80万这样啊，整个弄起来含动画的钱。结果呢，那一家竹科的公司呢，他就找了另外一家他们以前常常配合的，也是很有名的活动公司。嗯。就说要做这个东西，结果我们后来听说那一家活动公司跟他说做这个表演要300万，因为他要 sensor 感应杀回的。我说那个有什么好 sensor 的、啊？3分钟而已，舞者自己 tempo 对对就好
了。而且他如果对他有节拍就可以啦。
对啊，對，可是你看这就是不知道，然后去被那个不懂的更骗了更多钱。
哇，
真的很坏。我跟你讲，真的有常常有做这些很无力，所以后来其实我不比案。
我现在其实也不想比，就是
我完全都不比也不标，那你要就来找我，不要就算了。
对，
那我以前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你看我自己的资历哦，我从那个校园的演唱会嘛，然后去接触戏剧嘛，然后接触舞台剧的巡演嘛，然后直到做综艺嘛，综艺节目，然后我刚好其实我运气真的还蛮好，就是刚好遇到那个 Channel V MTV 那时候演唱会刚开始台湾在起步的时候、所以我又去学，因为我先生是导播嘛，
是，
那人家就说那你就学一下助理导播干嘛的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去学了 Q 歌，你知道吗？这 Q 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大的帮助，因为你就可以知道很多相关联的东西。然后 Q 歌 QQQ 了以后呢，就会觉得我去彩排的时候有一种挫折感。为什么呢？因为你扛去彩排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乐手老师说我们从二房回来谁 new 怎么样，然后你就
听阿伯，
听阿伯，你是要对哪里开始？你听懂意思吗？所以我后来趁巡演的时候，我们在坐飞机，我都会跟乐手老师说：“你可不可以教我？就是我想要从头学，然后呢，你可以教我从数拍子开始。然后呢，那个老师真的也很认真，然后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说：来，你那个怎么开始数这样？那其实我自己是这样子走过来到现在。
对。
那我后来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大陆做一些？节目，你知道这个过程吗？我其实后来我因为做了，比如说你说以前跟杰伦的演唱会啦，跟刘若英的演唱会啦，跟五月天的演唱会，就是大牌的艺人的演唱会，基本上我们的巡回都有走过。那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缺少什么，就会觉得说这些人就是这样子走，他的模式其实大概是一样的。
对，
看你那个时候的大陆，他其实就是以前他也是剽窃别人的嘛，还不付版权。可是后来他们的版权就是著作财产权，他们其实已经比较有概念了。
对，
所以他就开始花钱，比如说中国好声音什么，我买版权50万美金，我买版权。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他们也是买版权，买了版权以后呢，他们又觉得因为有一些老外或什么，那时候就觉得大陆人会剽窃，或者是韩国人会觉得你不靠谱，所以他的那个秘密，他其实他的 Bible 他也不愿意分享这样子。那后来就有一个机会，他们就说那导播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可是我那时候在巡回你知道吗，就哪有那么多时间在那个。后来我有考虑到说那如果这样我可以去学到他的 Bible 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后来我就答应去，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其实是唯一的一个台湾团队，那当然我们要带谁谁谁一起去，所以这个节目的架构变成你买的版权方，然后大陆的那个电视台也好啦，他们的人员也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边研发，然后一起跟他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做。那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以前我们都受艺人的恩惠，比如说他有什么演出他找我们，我们赚他的钱。
对，
那我 有在想说是不是哪一天我可以有本事，就说我在那边做的不错，我反发案子给你，然后你可以来唱歌赚个钱，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互惠
互相，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有的人其实看到艺人就觉得说啊艺人呢、欸、哦好大好什么都不敢说那一种，可是我个人是比较没有，我就觉得你也是人，
没有追星呐、啊。
我没有、欸、你有吗？
我没有啊。
你有觉得哪个明星你很喜欢？
我这么大咖的艺人坐在旁边，我也没有，对不对？
就是大家一起工作，大家都是一般人。
对，所以我
职业选择不同。
对，我也非常认同这个。
艺人也是会尿尿的啦，
真的。他也有他另外一面你看不见的啦，
哎、
我们也常常看见。
好了，下一集再讲艺人的另外一面啦、哎、今天谢谢导播娘，谢谢。